哎，Hello，大家好，我们是周末来遛弯儿，我是小冰雹，
我是小江，
我是小赵，
我是小克，
大家新年好，
新年快乐
是
，Long time no see 吧，毕竟我们上一次发新的特辑是去年的10月份。
对，然后本来想说正好大家跨年能够见到，相约大理，然后一起线下录制的，结果。
结果什么呢？
结果，小克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因为这种就是企业制的公司，让我无法离开上海。
笑死了！所以这个年度总
我
结
的
也
精
没
神
有。
是自身体不自由。今年哦，我2024对啊，哦，你们先说，嗯。
要不你先说吧，我觉得你的那个关就是2023的，就是关键词总结比较到位。
对，我们这一期主要就是聊一聊，毕竟都1月末了，聊一聊我们的23年年终总结和24年的一个计划。
主要是24年还没有计划上。
24年还没啥计划，因为我们虽然每年就是总结啊计划都来到1月末，其实是在过这个中国的农历新年，我们这个是为了龙年在做准备，实在编不下去了，自圆其说。那我们先聊聊大家对于23年的回顾。如果让你给出三个关键词的话，你会最想给出哪三个关键词？也可以聊一聊为什么分别是这三个词。
我觉得可以让小克先来。
小克先来吧。
好，但是我刚刚想的是两个关键词，就是第一个是转变，第二个是勇敢。但是我勇敢的括号里边写个 all not，然后第三个可能是又变成迷茫。对。其实我23年就是因为我们在就是录那个22年的年终总结和23年展望的时候，就是对23年有个1和0.5的一个规划吧。其实是大部分是实现了，就是我从北京换到了上海，但其实上海并不是我在我的那个计划中，其实只是说换个城市生活。然后我的0.5就是一些什么旅行啊，一些健身啊，一些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说就是后面又回到了一个迷茫，就是因为23年其实我只 gap 了3个月，就不像小冰雹，可以后面小冰雹讲一讲。但是其实我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 city 一个城市的环境中，其实对我的改变可能又会慢慢的回到了一个就是工作的状态。对，所以说我的23年就是有勇敢，但是可能并不多。就是我的勇敢和我的那些迷茫是掺杂的，对，因为我现在会想，如果23年没有和你们一起计划，如果没有小冰雹一起离职的话，我会不会勇敢的在23年离职？可能会不会？我觉得是对。然后，对，然后我后来回想，我 gap 的这3个月其实是有朋友在陪伴。然后我就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上班打工人状态，也是有当时的朋友在陪伴，所以我会在想，其实我是有勇敢和转变在，但是这个勇敢和转变没有很多，
你刚刚说你回到上海，比如说回到上海进入一个轮回的跟以前一样的一个工作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有朋友陪伴，是说有跟你一起在投递工作最后成功入职的朋友线上陪伴是吗？
不是，我指的是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就是因为你，我和你是一起在 DNA 的嘛，就是那段时间我可以请教很多朋友。然后我的意思，我上海其实是有朋友在的，小江也在杭州。就我的意思，这个城市不是一个孤独的城市，不是一个就完全陌生的城市。所以我的意思，我回到一个正常的工作轨迹会比较快。
我也感觉是，像当初我们两个会一起约定着先跑到杭州落户，然后第二年是希望能找到一个类似于在杭州的工作，能继续享受一些补贴也好，走一些政策也好，然后其实都有一个畅想是离开北京这个城市，换一个工作环境，换一种工作节奏，是这样有一个目标。如果有人一起搭伴儿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是更，它阻力会更小，然后你的勇气也会更多，让人感觉。
对，就是你的路上一直有同伴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冥冥之中的，我当时就是因为我的哮喘发作嘛，然后我去看医生，那医生说我适合生活在长江以南，然后就是他会注入到你的脑海中，嗯，是我要在南方生活，南方生活，就是不断的往你脑海中就是那个灌输。
那你的四句话呢，也给大家讲讲吧。小
这
课
句
在自己
话
的
就没，
三个关键词之外，又写了四句，非常的让
没
二零
有，
二
我那
三
四
年
句
的
话
所有
是，
互联网人都很有共鸣的
就是
文案。
爆款文案、爆款标题。
对，我想说我的四句爆款文案，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我感觉我好像就是没有一句话实现，但好像又一点点实现。如果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可能如果是 gap 出去玩，那也算的话也还可以。然后就是世界是个草台班，那是因为我是回到上海之后再工作再发现，懂吗？就是我这个人其实对刚开始的地方是有新鲜感，然后会有一些热情和一些滤镜和一些就是那种乌托邦的美好嘛。然后我这个状态，小冰雹知道我是在不管是对 DNA 啊还是对上班，刚开始的前第一个月就充满哇，这个地方太美好了，天呐，怎么这么就是我会有这种粉红色滤镜，可是工作我就会很愤怒，我还和小冰雹打了电话，我说我对一些人和事物的一些失望，对对，就是草台班的是这样的对我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人生是旷野没有做到，我感觉小冰雹现在的状态是我对人生是旷野的一个就是期望，对，
太旷野了，
然
在
后。
旷野上遇到了一堆在旷野上奔跑的什么野驴、野马什么的，他们给我好多启发，待会儿后面讲。
然后就是让万物穿过自己，感觉好像穿了，好像又没有穿。要穿，但没有，好像又并没有真的穿。
撩过了，这怎么打算被撩
好
过？
像
你这个叫啥？叫微穿。
没有一个是穿，就是像打开窗户探了一个头，立刻回屋。
好形象。
但是二三年还是整体来说是满意的，就是确实是实现了。啊，然后但一些小的一些没有实现，就是还好，对。你们呢？
那下一个关键词，小赵吧。
好。就是我给自己写了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充实，然后第二是小红书，第三个是松弛。因为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其实这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工作，然后这个工作状态强度也是蛮大的，就特别是10月我离职之前，然后所以就是前面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这个工作的充实，然后以及生活上其实也经常跟大家一起出去玩，所以在生活上其实也蛮充实的。然后写小红书呢，是因为我最近有在想说，这一年在小红书上花的时间好多啊，就是以前就是，比如说2023年之前，我可能会觉得啊，就是小红书它是一个就是有这种推送机制的一个软件，所以我要尽量避免去使用它。然后，但是今年就是主动的，就是想要去接触这个软件之后，就发现自己花了好多好多时间在上面，然后美其名曰可能想了解一下这个它是怎么去比如说操作的，或者是我们怎么可以样去运用这个平台之类的。但是就是的确感觉在里面沉迷的时间超乎了自己的想象，所以想把它列到这里来警醒一下自己。然后第三个松弛，就是其实是希望，或者是说这一年当中有在想办法说让自己松弛下来，就比如就特别是去完巴厘岛之后，就是会感觉到，就是可能之前那个状态真的很紧绷，然后想要去找一个机会或者找一个更舒适的环境，能够让自己就是更从内而外都更松弛一点，放松下来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的三个关键词，就还蛮简单。其实我感觉回想了一下，这整一年好像都还是围绕工作，对。
是在小赵裸辞之前，简直是个工作狂魔，平常时间也很难约。小红书这个我好有共鸣，就感觉小红书好像是新时代的抖音，让人一刷就停不下来。然后它目标用户定位的又是刚好是我们这个群体，
对，
就是你会习惯性把它当成搜索引擎用啊，或者是一开始想要搜点什么，一打开小红书完全就忘了自己要搜什么。
对，就希望我们2024年好好能用它。
希望我的小红书能做起来。我小红书，我看我的点赞已经8500了。
哇
哇，可以的。小江作为我们四个当中的
顶流，
小红书粉丝量最多的博主，
但是
毕
我
竟已经
就
通过
是
小红书实现了变现。
虽然也不有，虽然有，但不多。
有总比没有强。
然后讲一下我的吧，我的
好，
可能是，我觉得我2023可能过得也就那样吧，就是一般般，很一般。就是感觉第一个词感觉会比较迷茫，就是感觉在可能在工作中没有得到自己特别想要的东西之后，然后感觉然后又很着急的换了一个工作，然后就感觉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并且这个坑可能更大一些的一个地方，然后但我又发现好像每个地方的工作可能都是坑，对吧？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共识的，就是工作可能都是坑。
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好多坑组成的。
对，然后可能就是，所以我就说，那就感觉就是很迷茫，然后很，然后呢，但是慢慢的感觉，可能从迷茫中就逐渐的想说自己想要去更平和的，感觉自己会更变得会更平和一些，就是说，那行，那我就把这份工作可以当做一个挣钱的工具，毕竟咱们就是花钱还是挺多的，对吧？就是不要想说。就是反正就感觉会自己说会感觉更平和了一些，就不会再像以前啊那种特别想去争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吧。然后呢，最后就反正就过度平和和迷茫，我觉得是从一个转变吧，最开始迷茫，然后到后来一个过渡期，到最后一个平和期，就是我的整个2023的一个三个关键词是这样子的。
那感觉上也是主要都围绕着事业和工作呢，
就是因为，这 个
怎么
生
没有
活
点
中，
别的？
但是有很多别的，就比如说感觉这一年就，比如说我们去巴厘岛玩，或者去大理什么的，我觉得就感觉跟之前的旅行不太一样了。就以前的旅行中，可能还会一些，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对，然后感觉今年的旅行会更沉浸式的去。坐在那里，然后慢慢的去听一些声音，包括自然的声音，包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会比较享受的。对，是
感
这样
觉
的。
上好像通过旅行已经达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已经不再是浅层的旅行了，开始深层旅行。
是这样子的，对，就感觉自己会，就感觉会更没有那么焦虑了，在旅行的过程中。就包括比如说我上次去那个骊山商店，我就坐在那里，我觉得哎特别的平静，特别的享受，虽然我什么也没有干，对，我就看我的手表那个焦虑就它就一点点往下降，真的，
那好好呀。
就
我
哎
还
就
记得我们上啊，小课说什么？
那个一会儿完事儿录完之后，把焦虑那个告诉我是哪个，我想测一测。
啊，
没事。
就是 Apple Watch 上一个测试你此刻焦虑指数的一个小软件。
对，
好呀，待会儿我们发一下，也可以在文末好物安利上安利一下大家。我先回想起，我刚说想回想起我们四个上次去海南玩的时候，全程小江带着电脑，一会儿在饭桌上办公，一会儿在出租车的副驾上过办公，那会儿确实是感
举
觉没
报
有特
巴
别
厘
享
岛，他
受。
也带电脑了。
对，
您记得那个早上你们俩就是
是在
大
吃
叔，
早餐的时
对，
候。
鼠鼠大战之后那个早上，他也在用电脑。
那我觉得还是比小赵用的少点的。每次见小赵周末在工作，
那感觉是不
做
是你
工
刚刚说
作，
那种焦虑，就已经比海南那会儿旅游的那种焦虑要放下很多了？今年
对
的，
吧？就是无所谓嘛，就无所谓嘛，对不对？
好好呀，
就
就
是
已
这
经
样。
跟工作达成一种啊，比较超离咱们两个疏离一点的那种状态。好，那今年我的2023年的三个关键词就是，勇气、迎接变化和人生唯有尝试第一美德。第一个关键词勇气，我感觉是因为这一个2023一整年，我其实选择了很多很有勇气的决定，然后它也构成了可能我接下来的人生转折啊，一些生活上的很大的变化和对我自己的影响。比如说裸辞，就是5月份的时候就从互联网大厂裸辞之后， 就是大家可能周围的人会觉得我会跳槽啊，或者继续再去互联网行业里面待着，但是我感觉已经对互联网行业产生了一种倦怠期，因为曾经也是从创业公司开始，然后中厂、大厂一点一点跳过来的，你感觉好像你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你不知道下一步再怎么办，可能你之前一开始目标就也没太想好，你这目标假如说是进大厂挣个高薪，那你到了进大厂挣完高薪之后，你就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儿了。就有一种像高考的时候，大家只知道努力学习，我要考个好大学。但你去完一个好大学之后，你就不知道你下一步人生该到底应该去哪儿走，怎么走，怎么做。对，然后所以有这个裸辞的勇气，其实我也是承担了一定，比如说接下来几个月内没有收入的风险吧。也是之前，比如说会努力的自己攒一攒钱啊，或者是做一些基础的投资来存下一笔类似于 fuck you money 这种，当时给自己3个月的 gap month，后来发现3个月根本不够，然后就一直延长了下去。对，但是我现在作为现在年就下一年的年初来讲，已经 gap 了7个月的我现在的阶段来讲，我下一步的打算肯定是希望赶紧创收，就是有一些新的收入来注入进来，而不是只一直在。花一些存款啊，花一些积蓄，因为这个 gap 期间可能有多多少少、大大小小一些小的工作机会，就是我不是去找，而是找到我的，但是都没有完全的，就不算是正式的推进下去，有可能是一些什么变动，有可能是一些没有持续维持下去的客户，因为我发现，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体户来做自由职业的话，跟你的甲方或者跟你的客户来回一个保持一个良性的沟通和具体的价格以及产出的一个商量，其实还是很是一门技术和艺术的。所以我觉得勇气是首先是关于裸辞的勇气，然后第二个勇气就是我觉得我主动选择脱单，就是空窗很久了。然后今年其实谈恋爱和脱单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然后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恋爱呢，也后来也给我带来一些未知的事情吧，以及一些要重新面对的事情。比如说，刚一谈上恋爱就马上出去旅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旅行是很考验两个人关系的一个东西。然后立刻出去旅行，又是很艰险的途径。当时去川西自驾，然后又立刻开始同居，然后就去了大理来旅居。所以期间肯定是要跟一个完全新的人，你们来互相接触、了解、磨合，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也是一个我可能积累了2年空窗期，我想说，理论知识已经足够丰富了，那我现在实践一下子那种感觉，但是实践的时候呢，你可能肯定又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新的问题出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在亲密关系处理当中重新发现自我，可能以前有些想法误区也好啊，或者是，哎，这个思维习惯也好啊，原来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你们两种思维方式可能会有冲突，会有碰撞，也让你学会了更多的包容和新的视角吧，我觉得还挺，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个挺丰富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勇气就是在 gap 期间如何能保持自己不焦虑、不内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相信，相信你自己的潜力，相信你自己是有一技之长或者赚钱能力的，这样你才不会像你父母给你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你周围一些看客给你的压力啊，你这么久不工作你。到时候应聘时候怎么说，或者是你下一份工作不好找，或者现在经济寒冬，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份糊口的工作都很难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舆论压力下，可能你要保持你自己的初心，以及保持你自己的内核稳定，是一个也很容易击垮你，但是又要让你保持相信自己这样的一个潜力的一个过程。这我感觉对我来说，这3点都是一个。勇气，像第一个关键词这个方面，是我2023年有主要在处理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迎接变化，我觉得迎接这个词就跟接受很大不一样，因为好多公司说叫你辞职或者劝退，我告诉你接受变化吧，就是你 辞就辞吧，领礼包走吧。但我觉得迎接变化是一种还蛮主动的、蛮积极的心态。我觉得好的变化、坏的变化，我现在都能造，都有一种心态，是我能够去啊，来吧，我来主动迎接你们吧，没有关系，我都能，我觉得我可以去 cover，我还比较相信自己，就是可能有一些困难问题，但是早晚都可以过去。感觉迎接变化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像是我看看今年我有写，像是我自己的变化，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无论是外界的一些压力，还是说自己内心的探索、自我探索的，在关系中自我探索的这个变化，以及看待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可能变化了，你看待周围的人啊和曾经的事情，还有周围人视角、世界视角都有发生变化，然后还有一些你一直在旅居当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好多人，然后你会要不断的接受新的人，跟新的人社交和接受新的事物，这也是一种变化。我感觉我都还挺开放心态去迎接他们，对，我觉得今年的一个主要的词也是说去迎接这些变化。然后第三个词就是中二怪在专栏里面写过的一句话，叫"人生唯有尝试第一美德"。我其实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今年年初很早的时候，就是4月份还没有离职，然后我在那里做头发，因为我这个头发就要漂3次以上，然后我在那里做就要一天，大概6、7个小时。我实在无聊，就一直在看他之前写的专栏，还有一些落下的没有看的文章。他其中这一句话就是很戳我，戳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23年初，我当时写的是期待那个顿悟时刻，戳我到我感觉当时就是我顿悟的那个时刻。让我觉得这句话含金量非常重。他说，他其实是在曾国藩的一个传记当中发现的，说自己他以他的这个视角来说，是人生唯有尝是第一美德，因为他自己每天做的一个日常的像是 daily routine 的东西，每天一定要去，比如说读书、写作或者是早起这种良好的习惯，这个常的经常的常就是指的是能坚持下去的一个长年累月、日积月累的一个好习惯。他发现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以及有很多事情，像是1万小时定律啊那种东西，都是一个需要日积月累坚持下去才能达成最终你想要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你才能有所成就的一个先决条件。让人觉得，因为你前面如果没有什么积累，你就算一直在脑子里想我在天才的天赋什么的，但最后如果你没有这个真正的去付出和每日的这样的日积月累，很难能达成到什么有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长很重要，然后我就想说每天要设置一些 daily routine，但是很难坚持，真的很难坚持。我之前在 Notion 上大概做了那种按月度的打卡吧，就是打那种 to do 的小小框，可能我这一周每天坚持16+8饮食，什么2点之前睡觉，睡前总结今天一天的思维笔记，然后读书、健身什么的，可能一周下来能完成每天大概如果有8个 daily routine 的话，能完成4、5个，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对我当时的我来说就已经很棒了。对，但后来其实没有完全坚持下去，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今年的顿悟影响来说很重要。只不过它是一个你知道要做，然后你想做，但你做过可能又没办法坚持下去，还是想继续期待下一年能够去用上这个方法的，来达成你一些想要的小目标啊、小 flag 这种的一个方式吧。
对，就是有些事情你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可能会就是做下去，其实比较难的，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因为是这个是从中二怪专栏看到的嘛，中二怪在年终时候也发了一篇，就是说他23年才开始写这个专栏小报童，他是按周更，每周三更新。他竟然上一周真的写了五十二，上一年真的写了52篇文章。也就是说，他每周实现了每周发一篇，每周发一篇。即使有时候不是周三发，周四周五发，但是他能坚持下去，每一篇文章都还是质量蛮高，水准蛮高，然后字数也挺多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榜样的存在吧，让人觉得他真的坚持下去了，他可以有能力去说点什么出来了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正好，因为我们有 自己的文档嘛，所以就看它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但我刚刚就在想，就是因为你前面一个词其实是迎接变化，然后但是下一个词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有 routine 的一个规则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其实这个长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具体的，比如说我真的是就是比如说每天要阅读多少时间，要写作多少时间，它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概念的习惯，就是一个可能我就每天可能到一个想输出的时候我就该写一写或者怎么样，它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具体的，因为其实拥抱变化就是你每一天当中真的可能有很多突发的情况啊，或者是你可能每天会产生新的兴趣啊之类的，就是感觉这个变化也是一直存在的，然后这个你可能习惯想做的一些事情也是一直存在的，就我只是突然觉得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还挺奇妙的。
是哦，你这么一说，我也才发现。那我可能我从我刚才讲述来讲，可能迎接变化更指的是这种
大
大
的，
的一点
对
变
对对，
化吧，可能是比较观念上啊、思维上的影响的一些变化。像是我后面说那个长，经常的长，就是指的是每天一些小事情能够如果能够做好，把它积累好，其实能够最终量变引起质变，达成一些结果。像
我
今
的理
年
解是。
我跟小克在 DNA 的时候也坚持运动了2个月吧，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最容易露肉的时候，就坚持运动，其实也给我们俩带来了一些，比如说塑形啊、减肥啊一些信心和良好的身体状态吧。
哦，我刚才想说的是，他说迎接变化，它指的是比如说一个大环境，你的生活的一个变化，然后它的长是就是不管这个生活这个大环境怎么变化，但你依然坚持做这个事情，就像他把这个长作为了你每天刷牙洗脸，一个非常就是已经是你的一个习惯的一个事情了，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些小习惯其实也蛮重要的。小赵，你刚才要说啥？
没有，我真想说，就是因为就可能像大家的一个习惯里面，每年都会有个年度总结，你的视频 就也是你们的习惯，但是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剪，是因为就一个是很懒，就是因为觉得好多好多素材要去整理，然后其次是觉得好像就是一年也过去了，然后好像没有这个特别的强烈的愿望想要去回复重新看之前发生的事情，但的确今年就是因为小冰雹已经率先卷到我们，就是已经率先的发了自己的那个年度vlog 视频，所以今年也会略略的觉得想去再回去看一下，然后现在的报告一下现在的进度，就是已经找好 BGM 了，然后还
我
没有
也
开始剪，
已经找好了 BGM，看了一遍素
不是
材。
先找 BGM
就
啊？
是因为你 BGM，你要去有那个卡点，有那个节奏，就是你的视频长度啊什么，要根据你的 BGM 去剪啊。
我同意，我也是先选好歌，然后再剪的。
就是脑子里已经有那个模板了，要怎么卡点了，前面要放什么了，然后呢，然后后面要放什么什么，但是就还
还
没
没
有，
有，
就
那你
是
们
开
俩
始
比我还要闲。
放入了
我
DNA。
是先看了素材，就是我看了素材，但我还没有想到 BGM。那我的这个顺序是反着的。 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先把他们都列到一起嘛。
再选
是的，
择。
对，
对，
而且你
其
看，
实，
小红包之前可是我们之后最后一个发视频的那个类比啊，就是比如说每次交作业的时候都是小红包最后一个冲刺，
对，我一般是那个拖延症晚期的吊 车尾
是
同学。
倒计时，还有多久提交了？那个，
对，
进步了，小红包。
小红包来。
感谢感谢。
汇报一下今年剪了多少视频？
哇，我其实是昨天刚刚剪完，刚刚发的，就是一种这个作弊行为。明明已经1月19号了，才发23年的上一年度的总结视频。
农历年可以。
对对对，然后大概我剪完了才发现，我一共用了106个素材，然后剪出来大概这首歌的左右的长度3分33秒。就是我一开始是打算说，现在先剪一个年度的，这样每一个视频都是很短的一个快闪的感觉，让大家知道一下可能每个月都在做什么。然后其实有几个旅行是蛮有意义的，然后也很长度很长的，我打算把它们再分级剪一剪，也可以做类似于像是旅行地图啊、攻略那种视频，发在小红书上，也是我今年想做的一个，相当于不是非主业，但是一个很想做的一个副业的事情吧，就是运营一下自己的自媒体，然后发一发小红书啊、视频号这种。
已经期待了。
对，因为周围其实认识的新朋友也好啊，还有以前的朋友也好，他们都觉得可能我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挺适合去做一个博主，多讲一讲此刻的一些感悟啊。可能确实很多是不在你现在这个状态很难能感同身受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及如果我是一个很愿意对着镜头说话，或者是很有感染力，很愿意表达自己的生活的人，也能其实把这个生活记录下来，同时也去。作为创造者发布出去，表达出去，然后获得一些反馈和交流，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是，
这个可以待会儿24年计划的时候也详细说说。
那就讲
行，
下一
期待
可以
着
可以，
去。
那就只在24年展望吧。就因为其实这个话题是我们刚刚在讨论说，就好像我们这里面也有 P 人跟 J 人，然后有不同的这个人，就是 MBTI 的人格类型，然后就是想说大家是不是在做计划上啊？就特别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聊这个，比如说 J 人 P 人之间的区别，然后就刚刚想说，我们是不是每个不同类型的人格会对做规划或者是做新年企划有不同的风格？但事实上呢，就是我这个，感觉一半 P 一半 J 的人，就是在做新年企划上，就是觉得随便做做，然后也没有去真的遵循它去实现这样子，但是。
四个 P 人，
特别屁是吧？
四个 P 人。
你刚刚说到那个，你以前没有年终总结、年度视频的习惯，我也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其实这些东西都只是我们人为创造出来的习惯，就像是人不一定非要上班一样，大家觉得好像人一定要上班，然后来挣个月薪，保持自己人生的一个稳定收入，但其实，如果打破这个思维模式的话。也不一定要做年终总结，更不用做新年计划。人为什么一定要做年度总结和新年计划呢？就是
那
录
我们
着录
结
着
束
播客，我
了，
们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我就总结到，
直接等死吧，就什么也不用做，直接等死。
这话一定要剪进去。
就是了，
怀疑的年终总结。
就是质疑了一下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做新年，就是做总结跟新年期望，就是是一个我好像 recap 一下去年发生的事情，然后为了让我新年可能有更好的、更上一步的、进一步的那种发展吧。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但是对于我这种屁人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前段时间也在想，就是因为像特别像去年小冰雹跟小克在那个 DNA，就是有一个。小任务就是你们希望每天都去认识三个不同的人啊，或者认识不就是多少人的那个数量，然后就是你们也完成得很精彩，所以就是2024年，我对于自己的一个期待就是想要说多去认识一些人，然后多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要从 I 人变成 E 人，这个我就是想努力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毕业之后的这几年，就会觉得自己看东西会越来越少，就是会越来越在于那个工作的状态里面，可能看到接触都是工作相关的东西，所以就只觉得好像这世界其实已经在发生很多不同的变化，或者一直持续的变化，所以想说今年能够，因为正好也辞职了，想要说，也在缓缓的进入一个偏自由职业的状态，所以想说趁这个机会可以再多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多尝试，多认识人，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多去看看世界，然后这就是我2024年的愿望。
鼓掌，鼓掌，鼓掌，非常好。
感觉相比于去年我们好仔细，我们去年很 J 人啊，就是会有四个不同的趴，然后每个趴还有一
对，
和0.5，就是
今年 relax 了许多，
就是很笼统。
感觉上是，就比如说工作之后会更倾向于看，比如之前我们跟设计专业相关的东西啊，书籍啊，比较偏有用的技能性的、工具性的书，而很少再去看以前喜欢的一些杂志啊、小说啊，非虚构类、非虚构类那种。
是的。
那下一个我说我的2024的一个就是一个展望和规划吧，因为我们现在我发现正好我们是2对2的一个模式，两个上班人，然后两个自由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穿插起来比较好。然后我2024的一个规划其实也不算，也是很 P 人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前两天因为也是听了那个放学以后的播客嘛，然后看中二怪的文章嘛，然后我希望我的2024。学会就是做一个接纳自己、喜欢自己和发现自己的人， 因为我大概是应该是在恋爱的时候和小冰雹，然后我们俩晚上经常有彻夜聊天和谈心，就是我发
睡
现他，
前 girls talk 感觉像。
对对，然后我会发现其实他对自我的观察和洞察是非常的，就是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但是我其实是没有这个状态的，就是我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优点和缺点是发现不了，就是可能是别人告诉我，就比如说你们告诉我我什么什么。我应该做商务啊，巴拉巴拉这种事情，但是我对自己是没有这种认知的，就我完全对自己是一个不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2024在我身体就是只能在上海，只能在正常的工作下，我希望在思考上，就是思想上，我的那个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内观上能有一个就是突破，因为我其实是对就是环境会对我有蛮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其实我前两天在思考，我在 Gap 的时候花的钱其实不到2万块，就比较少。然后我对一些就是物质的需求没有很多，但是我上班之后这3个月，我的工资应该算是比较高，一分钱没有攒下来。其实我是对就是这个环境怎么影响，我就会一个改变。但我今年想要做到，就是环境不管怎么变化，我自己一些想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就是屏蔽吧，一个状态，真的就是，然后。你也知道，我去年0.5是什么攒钱呀、健身呀，就是这种小事情，完全就是没有实施好。对，
但
但
你
其
今
实
年
是，
有坚持就
对啊，
是
对
去
对
健
对
身啊，每天都。
对，我今年是有健身这个坚持，但是攒钱这种就是还是就是可能从24年开始吧。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就是我就是因为上班嘛，就是你对自己的观察其实会蛮深的，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不太就是。不太能接受失败，就是你懂吗？就是那种，就是就有一些错误嘛，自己犯的错误就会很执拗，会很纠结。就是今年可能希望就是自己 peace 一点，当一个屯屯，就是很能接受自己一些就是错误啊、失败啊、变化呀、啊，什么都好。对，因为比如说为什么说我今年就是没有就是接纳自己这部分很差？就比如说像减肥、健身和减脂这个事情就是我，因为是对自己的接纳和自己的一个就是认知不够，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失败，一直在减，就是减肥成功了，然后又失败，然后又成功失败。其实我是一直在这种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中，对。所以我今年可能要对自己的一个就是更深的认知，可能要做一些改变。
但感觉你每天，比如说工作之余，中午午休时候就能去健身房，已经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经常的肠，那个肠子很践行
很
的很
难
好
做
的一
到，
个表现。
对，这就是我去年当时说的嘛，就是我这个人只要是交了钱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要代价足够大。
对对对，就是你的代价，你的钱就是足够大，我一定会完成这个事情。但是从中我就是我失败，不能说失败的点，我一个缺点就是我会完成，但不是完美的完成，就是我会像一个刷牙。就是正常我刷了，但是刷了可能不干净，就是我健身了，但是可能
哈
就是，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会像就是那种机器人一样机械的完成这个动作，但不会完成的很好。对对对。
啊，那我讲讲我的新年展望。我们要穿插着来的话，我的新年展望就是我昨天剪辑到 vlog 的结尾处的几句话，就是还是要表达，还是要创造，还是要争取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这几句可能就听起来很像口号那种的，但是其实是我比较发自内心的一个我的想要的东西和我的需求，因为我就发现，可能你很多时候不去表达、不去展示自己的话，别人很难发现说你能，就是从功利角度来讲，说别人发现你能够用上的哪些地方，或者是你能够给他们带来哪些价值。然后还是要创造，我是觉得在之前的工作经历里面，发现创造力很容易被磨灭，因为你像在大厂里面，就像一个螺丝钉，在做一个很小部分的工作。虽然你服务的是什么几千万级的用户的大产品，很多人都在用你做的产品，但你感觉到自己真正发挥的价值其实是很小很小的。就是你真正能作为自己一个主体来发挥你自己创造力，做点什么东西的话，对我来说是现在是一个比较想去追求很真实的事情。是一个是表达创造，还有一个话语权和影响力。话语权其实一方面是之前感觉作为设计师的话语权， 影响力是，其实有一部分是我之前接触的圈子吧，比如说有一些脱口秀演出的圈子，然后有一些他们自己做自媒体之后比较成功的圈子，他们我就发现他们可能有了自己一定的作品产出啊，或者是粉丝群体这个流量上来了之后，会越来越多的一起合作也好，联动也好，就是会一起来交流啊，然后形成一种，博主和博主之间的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个状态吧。我感觉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想，就是比如说我很感兴趣的一些主题内容的博主，如果能跟他们形成一个交流互动，也是我很想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对那个东西是未知的，我不知道可能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如果我单纯去看他们的作品，听他们的作品，只是我单向的在摄取他们的东西，而没能达成一个交流互动啊，我们一起联动或者合作做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有一定影响力了之后，才会有这个联动的机会呀、可能和话语权的。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心里的小的不甘心在作祟吧，因为之前，去年的时候跟我同时间段裸辞的有一个人，他之前自媒体做的可能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就是微博上有几十万粉、十几万粉丝，刚认识的时候好像十几万粉丝吧。然后我们曾经因为一些线下演出的关系，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就有过一次饭局。那当时可能周围的朋友都是就对他的评价没有说很高，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相处啊、评价什么的。但是他后来因为自己是做内容相关行业的原因，他对这个东西，比如说网感啊、热度啊，很有敏感度，他就真的做成了。以及去年年底时候，他实现了2个月把小红书做到3万粉丝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并且曾经我们两个微博互关过，然后又互相取关了，反正就是会产生一些曾经的一些小的羁绊。然后我就感觉心里其实是不太觉得我们都是从大厂裸辞下来的，那凭什么？就是那种感觉，还是会有一些觉得我可以更努力，以及达到一些地方的潜力吧。就是虽然说跟他的关系不是很近，也不是特别熟，但是能够给我一些激励和榜样的感觉，其实。
好期待。
所以是我今年想做的一些关于自媒体和个人 IP 的建设，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展望，就是之前利用李诞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还是要站到舞台中央来，不论你是否准备好，就是他鼓励其实其他一些小演员或者新人演员的一句话，就是所有演员都会在上场之前很紧张，或者是要背自己写的段子呀，或者是该到时候怎么表演，把它更好的节奏更好的表现更好的淋漓尽致的演出来。然后就会前期可能会心理负担比较重，但是他这句话是比较鼓励大家在可能半成品的时候啊，或者是刚刚有一点点想法的时候，你就努力就是勇敢去表达，勇敢去说出来，你就站到舞台中央来，不要去惧怕周围人呢、观众的眼光啊，对你的看法啊，你就先把自己就是推出来，不要做一个完，因为你永远没有一个完全准备好的状态，其实，
好，
趁着黄金，你小课说吧。
我可以总结一下你的话，因为我前两天在网听播客听到了，就是你的实力不需要与野心相配，实力应该像疯狗一样追赶你的野心。这个是我就是听完之后瞬间就是那个我的2024的顿悟时刻，我就说的好好呀，就是你今年你可以做到了，你的实力不需要和你的需要疯狗一样在追赶你的野心。
就是 think big 一点。
对，
我还后面那括号里面有写说趁着黄金72小时，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想法，可能你当时觉得想法点子特别好，但你当时没有实现，或者说也手头一些琐事耽误了，你在72小时内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那它很容易可能就被搁置了。所以也要趁着很短暂的、很恰好的时机，把自己推出去，让自己表达出去，然后形成这个形象，也是我今年的一个24年的一个目标吧。小江，
我的目标就是，突然有点紧张，不知道吗？
这段给你剪掉。
你好像那个奥斯卡颁奖人发言了。
刚不是说完不要紧张，先说。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2024年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就首先应该要勇敢的离职，至少要把这个做
什么？
到离职。
什么？小江24年的目标是离职？请
对，
问小柯和小赵，你们信吗？
不信。
信的，没有，就是，
不是，
我
他
是
说的
你。
是离职，不是裸辞，亲爱的们。
啊，懂了。
不一定吧，不一定。那重新讲，换一个讲。先讲一下，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中的展望，好吧。第一个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重拾一个，就是开车技能，就是已经被我遗忘太久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说，包括以后在旅行啊什么的，我觉得自驾什么都是我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很必须。对对，突然觉得它是很必须的技能呢，然后所以我希望说，那第一个能够重拾一个开车技能，第二就是说，第二个是能够给自己放假，然后呢这段时间可能什么都不去做，然后也不去想，然后就好好休息一下，就是已经工作很久了嘛，感觉是，可能是我们四个人中工作持续最久的一个人，然后所以说希望给自己多放假，然后先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再去说找一些新的东西，一些目标啊什么的，感觉是，就像你刚刚讲说，可能，就是也希望说自己能够像那个奔跑起来，对吧？就是不要一直沉浸在自己，陷入在自己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生活中，对，然后因为感觉就是，工作这么久，然后感觉包括就是一些创造力啊，然后思考力啊，感觉都直线下降了，感觉还挺难受的，是，然后也还挺难过的，就是感觉自己天呐，然后感觉这2023年自己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收获，就是这么一眨眼的就过去了，然后是，
小江有在工作上拿很出名的奖项，
对，我们再提一下，因为他说的不重要的那个东西，其实在，就是
对
因
我
为
们来
在
说挺
世
重要
俗。
的。
对对对，其实，在世俗的眼中，在我们这个常规的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还还完了房贷，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就。他
很
自
有
己，
价值的，对。
对，
没有没有，就是只是有些世俗上的吧，比如说可能有，就像你跟讲，可能有些奖啊，设计奖啊，然后有些什么房贷啊，什么什么的吧，然后攒些钱啊什么的，只是
这
一
都
些
非
很，
常重
你
要。
说的好敷衍啊！
凡尔赛呀，要小江同学重新讲一下。
没有啊，但是感觉很难过啊，就是感觉你们过得
为
很
了
充
自
实一
己。
些，但是我好像没有，有时候过很难过，难过到说，哎，就这样吧，先麻痹一下自己。对，感觉就是没有好好的去聆听自己的声音。
我们在大
对，但
理
是。
穷并快乐着，因为物
但是
价
又，
又低，消费力又低，平均月薪又很低。
但我又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可能这就是这一年，希望是我能找到自己，就是内心的方向吧。然后，所以可能需要先放假，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对吧？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展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小红书能够再好好的再做一下，就小红书。我觉得我每次比较火的内容啊什么的，都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灵感，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很认真的写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写什么感悟，然后，但虽然有时候也是靠我自己的照片骗到了一些流量，
小江二次凡尔赛，因为颜值行为成为博主。
他一是富婆，他二是颜值。
不是，没有。是吧？然后希望自己小红书，然后，在最后一个就是说，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副业能够跑起来的事情吧，就是能够，副业能够跑起来，是可能这个事情还没有具体到是什么东西吧。然后希望
但
自己
我觉得
能
小
够。
红书能变现已经很厉害了。像我之前看了几个关于运营的教程视频啊，他们说有的几万粉的博主都很难变现，有的几百几千的博主就变现也很快。
小江，他主业还没有离职，副业就先要先跑起来。你说他多
是啊，
么的
这
卷？
就是很难，感觉很难就 不知道，可能性格上就是说很难直接放弃掉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的，我觉得是，天性是中国人，
是
谁
的，
是中国？
就是
我
在
想说，
什么
东亚
东
社
亚，
会，
打压太久的，但是
内心
我，
还是东亚心。
对，但我觉得学一个新的技能还蛮好的，就是学一个新的技能，其实会改变你的轨道的一个事情，实在是蛮重要的。
对耶，比如23年小冰雹学习了塔罗占卜和看手相，并且已
对，
经获得了一些盈利。
对对对，开车是个非常好的技能。
是。
是，以后给
我，
大家当司机，是。
耶，自驾游，
哦，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换着开了。我们两个人，主要是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开，就是蛮怕怕的，就是没人跟我换着开车。但是我们
小
俩，
赵不是也有驾照吗？
对，然后2023年我其实有一个目标是学会开车，但是我没有实现。
让我2024年春节先回去开车。
可以，
我
先
去
练习
年
起
也就
来。
是2023年回家的时候，春节，然后。就是我爸陪我开了一会儿车，然后就再也没有开过车，所以我不敢把它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目标。
我23年其实也曾经想把驾照考下来作为我的其中一个 flag，但是被我爸劝阻了。我爸说："那个马上就无人驾驶了，你学开车干嘛？"
马上都
他
无人
主要
驾
是
驶
很，
了。
他劝阻我了。他主要是觉得担心我可能刚学会开车，然后，风险系数比较大的时候就到处玩，到处旅行，就是会有，
但是有人是开车享受型，那个之前那个小豆同学就是开车很享受型的那种，对对对，
像这
行，
样越享受，然后越熟练，然后开的越多，也就车技越好。
好的，希望下次我们能够一起自驾游，是我们的2024年的共同群的目标。
可以，
对，
二
好
四年
的，
的播客展望就是有机会能一起自驾游一次。
可以，好的，我们2024的展望。
哎，那
然
我们
后，
就是要来我们的就是 routine 一下吗？我们尝一下。
好呀，那本期有什么好物安利呢？谁写的大屏幕？
我
居
写
家
的，
办公。
我写的，就是
这
因
个人不是离职了吗？裸辞了吗？
就是现
小
在，
赵一直处于一种裸辞又没裸辞那种犹疑半
不，
边缘的感觉，这叫什么微词？
这叫自由职业，就是在我 那个，
遣词了一下。
对，就是我离职之后，就还是有些工作上的项目在跟嘛，所以就当时一离职就立马在家里置办了一台大屏幕，就是那种30多寸的曲面屏，然后就是，
哇，
对，就是很爽，
看看，价格，我想
哦，
看看，
很
我想。
便宜，因为是小米的，所以很便宜，就是这么大的那种
啊，
曲面屏，是不是啊？对，
但是你家哪个角落呀？这个
就
是客厅吗？
在书房里，然
就你
后，
睡的那个角落，小柯。素素
啊，
素，
果然是我的窝。
对，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一回来就买了这个大屏，因为觉得就是小的 MacBook 上面的屏幕不够大，然后就买完之后就觉得在家就是已经有了一个办公场地了，就是很满足那种状态。对，所以这是
生
我，
产力飙升，
对，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一个好物推荐。
那你快把品牌和型号备注上
但
大
是
屏
我
幕，
觉得它的那个，就是我自己使用上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它那个频闪会有点奇怪，然后它屏幕不是很稳定，所以就不推荐了。我只是觉得一个大屏幕是大家提升就是幸福、工作幸福感的一个
那就
好
是你在工作时候不用打开笔记本，直接用那个显示器就行了。
也要打开，但是它就会有双屏嘛，就比如说我是上
双
下，
屏模式，
对，然后
就
就
是你
有时候
上下上下看，
对，就
工作
看
状
的内
态。
容会更多。
可以。
然
没
后
事。
呢？是谁写的书影音？
哎，好物安利，你们三个没有好物安利，我们
好安利。
没有买是不对，我买了很多，但是。不是好物，生活必需品。
就是生活上很好用的东西，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买了那个香水。哦，不是，是说了那个香水，觉得很好闻，就是小赵之前一直说那个 Le Labo 那个香水，
这事情
太
都
好
远
闻了，
到忘记了，就是其实
就
是我们
是，
当时在巴厘岛买的。
对，
小
然
江
后
那个是什么味道的？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是有33的嘛，然后还有29的，虽然都不是我出钱买的，
又凡尔赛到了，
三次
然
凡
后
尔赛，
我讲一下这个
此
香
次已经
水，
受万
就
千
是
宠爱于一身的男人，
有
错，
多好闻。我喷完之后，
小
它又特别它特别持久。就我那天喷完之后，我到公司，然后所有人就是从我不管是见的产品，还是我的同组的同事，坐我一圈内同组的同事，到了下班了还问我你怎么这么香，你怎么这么好闻，就是那种特别夸张，你知道吗？
好夸张！
就是我，然后我见每一个人都说你今天怎么了，特别好闻。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就是想插一个，就是小冰毛送给小张的那个礼物，我也觉得很喜欢。快来安利一下好物。
哦，就是我小江是摩羯座嘛，刚刚结束的生
生
日环节，我送了他一个旅行日历，就
日。
是无意间在淘宝上刷到的，就是一个大的很大巨型的回车键，然后你一按压那个回车键，就会吐出来一片日历，是按天这样的一张卡片，一张卡片上每张卡片上是不一样的城市和的图片和一些文字介绍，所以365天有365个不同的目的地。也鼓励小江多多出去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多享受生活。
关键是
然
我
后，
和小冰雹就是不约而同，我也加入了我的淘宝购物车，但是我没有买，因为我就想实行我是不是应该省一点钱计划，就很纠结，就放在里面。然后后来看到小江同学拥有了，我就觉得哦，别人拥有我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就也存在了我的购物车。
小江同学，快说说你的使用
使
幸
用
福感。
体验，然后我就有时候会忘记，然后我就按一下，然后呢，而且我不是拿了一个那个板子嘛，我就把那个每天的那个卡片已经打出来的卡片，然后就钉在那个板子上，就是一个得力的什么板子上，我就能看到天南这各个地方的照片，然后就最近有什么那个樟宜机场啊，然后还有荷兰什么的好多地方的照片都在那里。然后提醒着我该去看世界了，就是有些很少见的同事，老是看着那个回车键就按一下，然后就会出多。然后呢，我就那天把它就是放回去了，就是可能多出了4、5天、5、6天，我就把那个卡片塞回去。
觉得真的很适合小江啊，就是小冰王送的。一，他这个愿景就是希望小江之后的可以多出去看一看、走走；二是他这个按压形式是很解压的，就很适合一大城打工人天天啪就是一个状态。
哎呀，那个
还
回
真
车，
是，
那个卡片出来那个声音，滋，那个声音，就
哦，
是，
哇，我想买了，不行，
我
我
也
忍。
想买了，
哎，这样我们俩互相买送给对方，好像花的不是自己的钱那感觉。
我觉得可以，
对呀，我们俩可以互相送对方，
对，我
对。
今年的台历其实还没买，我之前每年1月1月份的话都会买好台历，
我也
放在自己桌前。
我也没
但
有
是
买。
今年其实我因为一直在旅居，在路上会减少很多那种稳定的东西的这个支出，比如说大型东西啊、家具啊、一些张贴的东西。那我就说一下我的今年还蛮喜欢的一个书影音，就是《Sex Education》的第4季，刚刚看完，感觉里面除了那种很多元化的一些，可能有一些不同性取向的一些 couple 啊，或者是一些故事啊，大家讲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让人很感人。然后就是让我觉得也有很多像是比如说，关心你内心的需求啊，关于心理咨询、心理疗愈的一些东西，还蛮推荐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他们换学校了？是不
对对，他
是？是看
们
到
学
了第一，
校，不
我
是，
看
他们原
第一
来学
集
校
了。
校长开除了，然后换到一个新的学校，在一个新的环境。
哦，那我推荐一个书影音，应该是只有影音，因为这个是小江同学最近在看，就是《花儿与少年》第5季。对，我猜小江想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是因为看到他们在冰岛自驾，真的。但是
对。
看那个片确实很下饭，就是很治愈。对，我
我
觉
昨
得
天
就
看
是，
到他们去看到海豚，追海豚，
没看，我还在看那个喷泉，就。
都落泪了，真的，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都要落泪了，就是他们 就是因为很随机的事情嘛，他们在后面就去喊呀什么的，我可能想获得他们一些，就是能找到他们嘛，结果他们又突然又出现了，然后就在那个船旁边，这个跃就是跳跃的那个海豚，哇，就那一刻觉得天哪，太感人了，不知道为什
是，我觉得旅
么，《花
行
儿与少年》第几季？
第五季就是
记
这季是
你
他写的一季，对对对，
从克罗
我
地
们
亚
也
开
在
始看，
追，对对对，
你不要看那个。沙特，
沙特有
怎么你
点，
们三个都在看啊？就我
对，
没看，
就是你懂吗？就是一些在
在困在
打
城
工
市
人，
中，
对对，困在城市中的人，肯定就想看一看那种风景嘛。然后这一季的就是风评还不错。而
对，
且
大家很
也
和
没有什
谐，
么抓马事情啊，然后也很治愈，还有些什么心灵鸡汤
热
啊，
巴好
就是，
美。
对对对，我记了很多句心灵鸡汤，就比如说，好像秦岚她说有一句说哦，人肯定会犯错谬误吧，然后你不可能跟那个人严丝合缝，因为你不是螺丝嘛，反正就是非常多的这种
对，
金句，对对对
感觉输出很多情绪价值。
对，对对对，他情绪价值提供的蛮
那就
多。
是读，就是看起来还挺舒服，挺疗愈的。
对对对，反正看风景嘛，然后确实是看到冰岛那期很想出去玩，就是
哇，
对，
我最近看到好多旅行博主都去冰岛了，最近
是，
冰岛中老多中国人了。
对，然后我就感觉当前一阵我的朋友圈一半人在日本，一半人在冰岛。
那你朋友去真的有去冰岛的？
你朋友圈真的好有钱，
你朋友
就
圈真的，
是我朋友圈人怎么都不上班吧？
然
小
后我
江
想
可以
问，
说说，你推荐的那个书是什么名字？
好，我先推荐一下这本书。这本书是广誉，他写的是100个关于设计那点事儿的回答，还有一二册。然后我最近都买了纸质书，然后我可以先介绍一下他。他是那个就是 ABCD 的一个很出名的工作室的主理人。然后比如说你可能看到的一些每日黑巧。那个包装，还有朝日那个牛奶，一些比较出名的那些包装，其实都是他们工作室去做的。对，然后我觉得当时我就看他包装，我觉得很有意思嘛，然后就买了那个书。然后而且它封面也很有意思，就是它是写的那用各种 emoji 和文字排版来去做的一个比较特别的那种排版。然后里面其实就讲了一些，比如说可能跟一些认知啊、设计认知、设计应用啊，或者是一些。处理事情啊，就是怎么处理身上问题啊，或职业发展，反正就是这种，我觉得比较实用性的一些书籍。然后，而且它很简短嘛，可能，就
就
是
读
两
起
页。
来也很舒服，看看
对，
排版。
你放在床头上，然后你就随手可以拿起来去看，就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很多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有因为在做一些事情嘛，但可能没有去想过想这么深入的一些事情。可以看一下的，对对对，我觉得还挺有趣的，然后还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是。
感觉你刚刚展开那个排版的阅读体验也挺友好的，还挺
不，
易读
不读
的，
不好，其实不易读，因为就
是
是
吗？
它是居中排版，你就很容易
哦，
那个它间距又比较紧，就有时候容易看串行，
那他作为设计师设计这个书的排版，
那就是一些设计师自以为的追求的。
自己的坚持。
到时候可以贴到 show notes 里，对。
我们可以把这书的封面贴到 show notes 里。小江推荐的书，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啦。我们可以下个月的时候再见，能够保持一个每月一次的约会。因为刚刚小克跟我们说，就是感觉这种先大家先写一个文档，先大纲，然后再一起录制的效率其实也很高的。好的，那就下个月见吧，拜拜。
拜拜。